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三消热潮，我是妮娜。首先呢，因为我们陆陆续续的有上传了一些音档，很高兴大家的收听，我觉得很兴奋，其实也很紧张，怕自己讲不好。那不管怎样，还是很感谢大家。另外呢，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脸书还有 IG 上呢，都已经开创了专页，就是搜寻三消热潮，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页。里面呢，会针对我们每一集它可能会衍生出来的照片，还有更多的文字去做分享。所以如果你对更多的图文有兴趣的话呢，就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脸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也都会尽全力的回复你和你互动。OK， 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三消热潮呢会以两个系列为主轴。目前第一个系列呢是澳聊，澳洲聊天，会由我和高美呢聊关于我们两个自己在澳洲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亲身经历。另外呢，另外一个系列是澳友，我们会邀请很多的朋友来分享他们在澳洲遇到的事情，他们的故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更多更多不同的价值观，还有更多不同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随时点击进我们的各大 Podcast 平台，然后收听我们的节目吧。那今天我们是澳聊第二集，第二集呢，我跟高美要聊关于车子的事情。我们先欢迎高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美。
关于车子呢，在澳洲其实通常很多人都一定会买车。其实呢，我在第一年是没有买车的。那我移动的方法呢，就是从东边到西边就搭飞机嘛。那从珀斯市区到南边的农场，我是搭长途巴士。此外的所有时间，我都是跟着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共乘。我们会换手开车，然后会一起分担油钱，这样。这是我的第一年。那你呢？
我的第一年就是靠着免费巴士、火车，跟你刚刚讲的长途巴士，还有靠朋友活动。长途巴士是那时候我要下农场，刚好搜寻到你的网址。
对，说到这个，因为呢，我那时候要从珀斯下农场的时候，它大概是5个小时的距离。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像台湾那么方便。台湾从台北到台南、高雄、屏东都有超多车子吧？对啊，可是在那边没有，那边还蛮偏僻的。所以，而且在西澳其实很少有中文的网志或者中文的分享，所以完全就是自己上网找那个火车跟长途巴士的路线，然后怎么订票。其实老实说，我到现在都觉得还不是这么的懂。但是我就是一步一步做了之后，发现我也是抵达目的地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把它写成网志，搞不好会有人需要。结果就真的有人用到了。
嗯，
所以你们就是看着我写的网志，然后一步一步抵达农场，是吗？
对啊，没有，其实我们是抵达那个车站，
对啊，
然后你是靠朋友接嘛？
对，
我们是靠老板，
嗯，
农场的老板亲自来接送，
嗯，
对。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没有
车子的，
嗯。但是到了第二年，其实我们两个先回台湾半年，再回到澳洲，我们的朋友其实也都四散各处了。所以，因为我们两个要一起移动，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先买一台车比较方便。
对。
但其实当时我们先到珀斯市区暂住，其实我们两个没有住过珀斯市区，应该是说没有两个人单独住在珀斯市区过。
对，其实很紧张，因为我很不喜欢市区的环境。
主要我比较不喜欢市区，是因为一方面市区就是比较龙蛇杂处，以外呢，市区其实有一群闲人，
嗯，
他们比较容易就是闹事。
对啊，那时候我们两个住在市区，然后我们要去超市，
嗯，
所以我们要先走30分钟到超市，大太阳下，然后买完东西以后再走30分钟提了重物回来。那其中中间就经过了某一位人士，他就拿着他的在路上拿了一个水沟盖，很重很大的水沟盖，然后就扛着扛着，我们亲眼看到他就丢在车道中间，然后
就
走了。
感觉就是故意的，故意想要闹。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都让我本人很害怕。
嗯，其实这一群人其实在澳洲背包客应该都很清楚知道，其实他们是澳洲的原住民，但是并不是说澳洲原住民都是这样，但是在市区就是有一群游手好闲的原住民，那他们比较容易就是会
我行我素一点。
对，可能会在公车里面会去闹。
对啊，我亲眼看过他就是一群人，他们想要倒水在别人的头上
之类的，或者是你走在路上呢，
就被吐口水。
嗯，所以就是我们在市区，因为可能也是只有我们两个女生，就觉得没有那么安全，所以就觉得还是要有一台车，赶快有一台车比较好。
对
对，所以它就加速了我们买车的时间。那我们其实买车的时候，我们有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买车看车的网站主要就是 Gumtree 跟
Car Sales。
嗯，这两个的话，你比较容易是买到外国人的车子。
嗯，
那另外你也可以在背包客的脸书或者是背包客的 LINE 群，那你可能就可以用中文去买到车子。
对，当然还有一个媒介是你可以用脸书去搜寻有关，比如说我们在 Perth， 你就搜寻 Perth， 然后搜寻 car sale， 你可以找到几个社团，那些社团你可以加进去看。有一些人他们是卖比较新的车子，
嗯，
可能就是五年左右的车子。那有些他们比较特别，他们是卖比如说改装的露营车，
嗯，
他们把巴士改装之类的这种比较特别一点的车子啦，嗯，这些也可以看。
所以其实有蛮多地方可以看的，然后就依照自己的需求去找。那时候我们在 Gumtree 呢就有看到一台觉得很不错的车子，就是内装都很新，然后是二手车，真正的二手车，然后是跟一个不确定是不是澳洲人，但就是一个外国的女生。那时候她开价大概4200-4300，
嗯，
然后这个范围都那时候算是还在我们的，
那时候超过
几百块。
我那时候预算是抓3500-4000，
对。但是就是觉得说可能有杀价机会，因为我们还蛮喜欢那台车子的。
对
对，这台车的型号呢是现代
的 Tucson， 2006年的款，
然后大概开了20万公里，
嗯，过20万。
Tucson 它在台湾其实也都还看得到，现在好像有新一代的 Tucson。
嗯嗯嗯。
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很喜欢，所以我们决定先去看这，就是先去看这一台车子。
对，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有看过其他车子吗？
有比较了几台，但是后来这一台胜出。其实我们在挑车子有两种方向，一个就是挑比较便宜一点的车款，就是背包客们可能转手好几手那种2000以下左右的车款。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因为我们想要公路旅行，所以我们就把价位抬高一点点，所以抓4000左右，
然后就也不要买到就是20年以上的。对，我们因为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懂车，所以我们就去看了这台车。那时候呢我们还有因为其实 我在台湾会开车，可是其实我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车子，因为在台湾好像不用那么了解车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请一个技师陪我们一起去看，那是朋友的朋友，
嗯，
对，拜托他跟我们一起去看。那他除了跟我们一起试驾以外呢，他会帮我们看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引擎里面的东西或是基本的状况。然后因为他英文比较好，基本上他是讲英文的，他不会讲中文的，所以也请他帮我们去谈价钱，
稍微杀了一下下。
那最后我们是用3900成交，
对。
不过这台车还是有去做一些修理，大概花了600多块。
对啊，所以其实是用4500左右买到了。
嗯，那600多块里面其实有300多块是人工费。对，我不知道在台湾的车子保养会不会这样子，有一半的钱都是人工费。
不知道但是至少我摩托车没有。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澳洲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包含其实他们的饮食，我们总是说澳洲饮食很贵，但其实他们原物料并没有那么贵，是当它经过人加工以后变成餐点，它就变贵了。
对啊，其实台湾也可以朝这个目标迈进。
嗯，因为其实人力
精神嘛，
对啊，人力也是要被重视的。
是啊，
所以我们请 技师陪我们去看车，然后谈完这台车，其实我们也有给他一些感谢的费用。这是我们去看车的方法，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那其实网络上也都有教学，所以当要买车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多注意这一块。啊，接着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们在这台车上花的多少钱。大家都知道买车容易养车难，
嗯，
首先最基本的，你买了车你就一定要保
保险。
那我们保的呢其实是全险，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全险跟不是全险的差别。那我们研究完之后觉得全险适合我们，所以我们就保了全险。
嗯，
它是 RAC 的，然后一年400多块，
嗯，
其实也还好，换算起来一天也几块钱而已。再来就是要付路权
Regio
REGO， 它是一个简写。这个呢你可以3个月缴一次，也可以半年缴一次，就是这个是比较你就是买车一定会付到的东西。
还有油钱啊，油钱也是一定会付到的。
油钱的话那个时候大概一公升是13多14多，那换算台币大概是25块以上吧，我记得是比台湾贵的，贵一些，台湾大概20出。但是当你去旅行的时候，你是很有可能遇到更贵的油价
，double。
对，因为像我们开到即墨公路中间，物以稀为贵，所以那一边的钱是油价是 double 的。
嗯，哎、欸，如果在即墨公路想要省钱的油价的话，好像我们有朋友是自己带油桶自己加，但是我们就是也不太会用，干脆就是花钱了事。所以有经过那些加油站其实都要隔2个小时加嘛，
嗯，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加满，该花要花。
对啊，该花要花。再来呢还有车子会用到的钱
就是罚单啦。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遇到，但是我们遇到了罚单，而且我们的罚单呢还不是
超速，
是为什么呢？
嗯，我本人闯过了一个我觉得可以过的马路，其实那个马路在我现在看我还是觉得可以过，它是一个 stop sign， 然后停在一条横的，是一个比较宽的马路上，
横的算是主干道啊。
对，所以我要等两边的车子都过了，然后离我比较远的时候我才能移动，我才能往前开。那我当下觉得 OK 了，所以就往前开了，开过了以后就到我们的农场，所以我转进了农场以后就听到后面有鸣笛声，然后我还不知道是我，警察就把我叫下来，然后一头雾水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他就说你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了吗？就是你闯过了一条主干道，其实你应该要等车子比较远离的时候你才能开始做这件事情，才能闯过去。然后呢我就觉得好，那我真的是快要付不起钱了，所以我就跟警察大人说拜托可不可以就是放过我，我下次会注意。警察大人就一查发现我们 Regio 过期。
对啊，查车牌嘛，然后发现我们 Regio 过期，真的是自作孽。因为我真的完全忘记要缴 Regio， 而且还不是少一天两天，是
一个月
没有缴。
对，然后警察就说好，那既然就是也看是看在我们求情了，他就说那好，那你闯过的这个罚单就免了，但是你 Regio 的罚单是一定要缴，因为已经过期一个月了。然后我当下想说好吧，那也没关系，至少就是只缴一笔。结果那一笔800，
超贵。
原本闯过马路这个好像只有100-200块。
你怎么知道？
我忘了那时候他有没有在跟我讲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800就给他花下去了。
重点是你缴了那800，你还是要补缴 Regio，
所以缴一缴就是1000多啊，
超贵，真的是很烦欸。所以大家真的千万不要忘记缴路权，真的好可怕。但是我听说是少一两天没有缴的话，警察可能就会让你现场缴掉。
嗯，
但是因为一个月真的太久，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听过有人要缴到1000多块。
嗯，而且不同州可能也会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罚单800多块。那不止罚单，我们还曾经在路上抛锚过。
又是我，
就是水箱没有水，所以引擎就起火了，所以我们就掉在路上。然后我们保了全险，可是我们却没有附加道路救援。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跟他说，哦，那我们要加道路救援这样子。但是问题还是卡在那时候刚好是连续假期。
对，那时候是连假，
连续假期什么东西都是 double 上去的，
工资 double 就算了，发就是这种脱掉也是 double，
所以我们付了200块脱掉，距离大概只有
两分钟的路程，
因为我们已经快到家了，就是可是没有人可以帮我们，然后那时候是下班时间，其实车很多，
我们塞在一个两边都是单向道，那是什么单条道路上面，就是大家车子要越过中线再切回他们的道路上去行驶的一条小路。
对，所以反正我们就是请了拖掉，然后200多块，然后我们又不能拖去车厂，因为那时候是下班时间。再来隔天就是我们就开始周旋，要请拖掉再帮我们拖去车厂，然后就算拖去车厂了，我们也不能马上修，因为
又是连假，
是连续假日，所以我们最后也是花了有一个礼拜
差不多
才拿到车子，就觉得心很累，可是也算是某种成就达成吧，就是我们可能曾经坐在很大台的拖吊车上，
还蛮酷的耶，因为你就是居高临下，
对，很酷，就是花了200块就是欣赏这个风景，
两次两次，
对，一次就拖去车场，一次就拖回家， OK， 就是也是一个毕生难忘的经验啊，希望这辈子不要再遇到了这样子。
嗯，
再来我们也陆陆续续当然还要继续保养跟做维修，花了一些钱，然后我们还换过挡风玻璃。
哦对，那个也蛮有趣的，其实就是即墨公路上面我不知道啊，在开公路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碎石，
嗯，
然后我们在即墨公路上面行驶的时候没有发现，反正就是碎石打到玻璃，所以我们到了东澳以后我们发现那个裂缝是越来越大，
嗯，
然后就决定好，那不然换挡风。对，所以
在澳洲他们台湾我不确定，就是他们的分工蛮细的，我们维修的地方它是不能换挡风玻璃的，你要专门去换玻璃的地方，换轮胎就要去专门换轮胎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们保养完之后呢，他就跟我们说哦哪里可以换挡风玻璃，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换了挡风玻璃，那它大概是总共花费是300多块，
350，
对，但是因为 IAC 有
补助，
所以最后我们只花了100块。
嗯，
对，但是换挡风玻璃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第一次现场看别人换挡风玻璃。
嗯，那个影片我有存影片，那个影片可以放在 IG 或是和脸书上面。
好好，有就是分享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换挡风玻璃。
嗯，
再来。这其实大概就是我们在车上花比较多的钱，
还有换雨刷
啊，对，还换过雨刷，
但我忘记多少钱了。
可是在台湾都不用做这些事情，在澳洲，
爸爸们应该会自己换吧？爸爸们应该会自己换吧？
好像是。
对啊，换雨刷可以在 Super Cheap 这种，
它是一个很大间的
车用品店。
对，就是可能跟 IKEA 一样大间车用品店这样，
不要夸张了。反正它里面有卖雨刷，有卖车用配备
，
所有车用配备你都可以在里面买到，还蛮好逛的啦。
对，当你有车的时候，你就会很爱逛那种店。
对，
那雨刷钱没有太贵，但就是可以自己换。再来呢，我觉得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买车之后觉得一定要买的必需品，有的呢，我们是从台湾带来的。第一个呢，就是蓝牙发射器，因为我们买的车子大部分都是10年甚至是20年以上，你没有办法用手机直接连蓝牙，然后听音乐。那听音乐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开比较长路的时候，没有音乐，你就是可能会晃神。再来，你可以听收音机，可是他们收音机电台里面的音乐就是五首，然后一整天一直重复那五首。
你又夸张？
不夸张，不夸张，
大概十首吧。
就是，然后隔天可能还是那十首，真的、啊，那一周可能都是那十首。
嗯
嗯，所以而且有时候你会想要听一点不同语言的歌。
对了，
所以蓝牙发射器呢，就是让你可以去听你手机的音乐用的，那当然它也同时包含了
车充咯，
车充，
车充。
嗯，第二个呢，要买的就是手机架。
对，但是不要 尽量啦，尽量不要买粘在玻璃挡风玻璃上的，因为会融化。
因为如果你不是都可以固定停在室内的车子的话，澳洲太阳真的很大很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那个粘胶整个就是
融化在挡风玻璃上面，
就是掉下来，就很不是很好用。所以如果可以用夹的，
或是你可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自己的车子型号或什么的，你可以夹在冷气出风口，或者是可以放在 CD， 有出那种放在 CD，
对对对，所以就要找一下适合的，然后可能想一下那种融那个粘的会不会容易就是融化，所以这是手机架。那这两个其实我们都从台湾买，因为其实台湾很好找，然后也很便宜。第三个是你一定要具备的太阳眼镜。在台湾我曾经遇过就是可能会有点逆光的情况，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其实在台湾好像没有那么常会有太阳大到你一定要戴眼镜的时候。
对，
可是在澳洲它太阳真的很大，然后建筑可能没有这么多，所以你逆光或者是面对太阳的情况非常的高，几率非常的高。那有时候你眼睛被刺激到了，你是需要时间恢复的，那这段时间就会是很危险的时候，或是你看不到对向来车就会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具备太阳眼镜。但是太阳眼镜不是说哦，我们出去玩然后戴的漂漂亮亮的那种太阳眼镜，是要它真的很黑、
很黑，对，
才有办法真的挡住他们的太阳。对，所以太阳眼镜你一定要放在车子上，这很重要。第四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苍蝇网。澳洲的苍蝇真的非常的多，有的苍蝇它是会咬你，咬到你的脚的疤到现在都不会好的，
就是你的脚。
对，澳苍蝇很多，所以苍蝇网可以，它是直接装在那个汽车的窗框上，所以你的窗户是可以摇下来，可以吹到风，可是又可以防止蚊虫。
对，
我觉得很实用，你要去露营的时候，或者是你去海边吹吹风的时候，都是很实用的。
对啊，或者是你在农场，其实不会有什么人要偷你的车啦，你就是把窗户摇下来，让车子里面通风，
也很好用。再来有一个也蛮实用的，就是放在挡风玻璃前的那个反光板，还是什么？
哦，对，
遮光板还是防晒板、防晒布，那个叫什么？
遮光板吧，遮光板。这个在 Supercheap 也有，这个也买得到。
那其实很多台湾人也会用啊，因为它就是让你的车子不要这么烫，你进去的时候你的方向盘不会烧的跟什么一样。或者是车子里面的东西至少它是有阴影的，因为太阳真的很大，真的很烧，很可怕，里面车子其实有时候都不大能放东西在车子里面，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可以去准备起来的。再来呢，其实就是一些小零件啊，比如说香片啊，或者是平安符，那就是看个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车子的钥匙。
钥匙我觉得已经至少没有，正常就是两把吧，我觉得两把是好的。我们在买这台车的时候它只有附一把，
它的备用钥匙可能不见了，
我觉得有时候有点不方便，尤其是当如果两个人都需要用到车子的时候，
或者是当其中一就是那一把钥匙没电的时候。
对，
可是那时候我们有想说要再打一把钥匙，但是车用的
钥
匙
比较贵，要100多。
因为它好像是里面有晶片还是什么之类的，
它要去车子旁边设定吧，我记得
就很贵，我们就有点买不下手。但是事实证明就是钥匙还是有两把真的会比较好用。好，这是我们认为呢就是必买的一些必需品。统整一下，就是手机架、太阳眼镜、蓝牙发射器跟苍蝇网，还有遮在挡风玻璃前面的那个反光板，那是反光板，遮阳板，对，就是你下车的时候用的。OK， 好，再来呢，就是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开车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他们的圆环是没有红绿灯，然后就是切进去的方向灯跟出来的方向灯，你要
知道要怎么打。
对，然后还有什么？哦，逆光的问题，就是刚刚说的太阳眼镜很重要，还有车道是左驾右驾。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比较稍微偏远地区，是当下两边都没有车，你看不到车子的，
你有时候会一时就忘记，因为在台湾跟澳洲的 方向是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就会一时忘记你是要开到哪一条路上，你可能就逆向了。
老实说我有不小心这样，但是被你们大家提醒过。
但是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记得驾驶就是靠
内侧
路中间。
好了，
对，
反正就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怠速，你要在什么时间开车会比较好，比如说你要避开清晨跟傍晚。
嗯，然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就是关于远光灯，因为在台湾会使用远光灯的几率其实很低，而且你在台湾呢，你不小心打到远光灯的话，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也没有很高，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远光灯其实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台湾灯很多嘛，其实有的阿公阿伯或者是开车的人，他们不小心打到远光灯，对我们的影响是有一点，可是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当你在一个全暗的情况下打远光灯，然后对方来车了，你没有把远光灯关掉的时候，你会造成人家暂时的
失明
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很重要欸。去澳洲之前我对远光灯的敏感度没有这么高，但是在澳洲经过一番洗礼之后，回到台湾，我看到阿公阿嬷或是叔叔阿姨或是甚至年轻人，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是打着远光灯骑车过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眼睛都要瞎了。
所以就是呢，当你使用远光灯的时候，对方来车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把远光灯关掉，然后两台车就是交错了以后你再把它开启，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因为在台湾我们不会有这些经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忽略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在澳洲你要开车的时候，我认为最好是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开过，他可以先坐在你的副驾陪你开一次，然后告诉你一些妹妹嘎嘎的话，你就可以比较安心的上路，你也不会造成别人困扰。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先查清楚，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分享关于澳洲的一些规则或是一些开车上的事情，说多做一些功课都是好的。就像刚刚也说的，我只要换了一个国际驾照我就可以开，我就会以为哦跟台湾一样好开。
是好开啦，只是有一些东西要注意
就是其他是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要多注意。再来呢，最后想要分享一下关于就是我们有车的好处。你觉得我们有了这台车以后有增加什么好处吗？
有增加好处就是变得比较自由，不求于人又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可以跟朋友换手换车开，因为其实我们在坐别人的车子的时候要注意到几个点，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radio 讲的保险，或是甚至他们要换轮胎，或是他们其实疲劳驾驶，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帮他们 cover 掉。如果我们有一台车就是交换开啦，
但当然你也朋友可能对你很好，他也可以很愿意帮你开车，但你就不要吝啬于给他油钱或者是给他一些更多的钱
或是如果你的朋友真的不收钱就送他们吃冰淇淋
之类的，就是不要吝啬于就是感谢他们。开车其实是蛮辛苦
的，真的很谢谢我们第一年的农场朋友们，跟第二年就是载我去甜点店上班的各位大大们。
对啊，自己有了车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但是就是有自己的车子就是行动上就方便了很多。比如说旅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比较跟随自己想要去的，或者是时间自己也可以都抓自己要的时间，所以这一点就会方便很多。除非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随意的人，那我觉得因为我还蛮多自己的想法，所以如果我有自己的车子的话，我自己安排这些旅程其实我会比较轻松自在快乐。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有车就是有这些好处。而且因为我自己个人其实还蛮爱开车的，在台湾 我也蛮喜欢开车，可是在澳洲开车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另外一种境界。
对，
就是刚当你开在一个公路上，旁边是一个空旷无比的地方，然后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动物的地方，就那种心情，那种看到那种一大片的天空心情真的很爽。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都可以到澳洲开车，如果你会开车的话，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拥有一台车，然后享受一下在澳洲开车的感觉。而且有一台车以后我们移动都比较方便，然后我们的行李你就不用拖着走。
但是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我们会把行李把后车厢塞满，塞到爆。
对，当你没车的时候你好像一卡行李箱就够了， 可是当你有车的时候，
锅碗瓢盆都来了。
对，你好像行李不装到车顶不行一样，
棉被啊、枕头啊都给他买下去。
对，你可能就会开始爆买东西。哦，反正有车啊，没关系，那我们就买吧，什么都买，果汁机也买，什么都买下去，
扩香器也买。我真的是不懂。
而且后来我们还拿了很多露营椅。
对对对，朋友离开澳洲之前，就是送我们，大方送我们的露营椅啊、
露营桌啊。就是有车之后呢，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最后呢，想跟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车子后来怎么处理掉了呢？通常一般正常程序处理就是，大家离澳了，他可能就会把他的车转卖。第二个方法就是他的车已经很旧了，他就选择报废。但是因为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本来是打算第三年续签第三年的，因为我们还要还澳，我们要带着这台车还澳。可是我们要续签的那时候就遇到了疫情，
嗯，
因为当时的情况让我们觉得很紧张，是
那时候澳洲的确诊数一直在攀升，
是啊，攀升的很快，然后我们又是第一次到那是我们不熟的地方，就是南澳阿德雷德，就觉得很紧张，觉得还是回台湾好了。然后我们
是觉得要暂时回台湾避避风头，
因为我们真的是这辈子从来没有，就是谁有遇过这种事情。我真的那时候觉得可能好啦，最多就是半年这件事情就会结束。
对，所以我们就把车子寄放在仓库里，殊不知就是正在开车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后面一年我们全部放在仓库里面，放到车子没电，放到仓库逼着我们要把车子迁走。
因为仓库要改建的，他说我们要把车子迁走。这个时候仓库我们每个月都是付180块澳币，所以相当于
3000块左右，
3000的台币。这不是说我们很有钱还是怎样，其实我现在很后悔。
3000 180是4000是不是？
4000啊，快4000，
快4000块，
就真的很后悔，就是干嘛不早一点就把车子解决掉就好了。然后里面还放了一堆行李，所以非常难处理，外加因为我们熟悉的人都在西澳，所以南澳真的没有熟悉的人，他们也没办法帮我们雇车。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这样子陆陆续续缴了非常多钱以后，在仓库的逼迫下，我们要牵车，我们就请我们很不熟的阿德雷德的室友帮我们把车拖出来，因为没电。
真的很谢谢他们。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他们把车拖出来以后，还要把里面的行李都帮我们丢掉，再帮我们把我们要的东西寄回来。最后呢，我们也是把这台车就直接送他们，因为其实他们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啊。对，那可能还可以用，可能充完电就还可以用，所以就想说就直接送他们。
嗯，
其实是很舍不得，因为我们真的很爱这台车。不过谁知道呢？当然，如果再来一次，就是会建议大家，当你准备要离澳的时候，
不管是短期离澳或者是长期就算了。就是短期离澳，我建议都是放在朋友家，把车钥匙给他们。如果你是熟悉的朋友，或者是你干脆过户给认识的人，
对，
甚至就是把它卖掉，
就是把它卖掉，把它处理掉。你虽然觉得会很舍不得买到了一台好车，可是要相信，就是你回去的时候还是会有好车可以买。
对啦，
没错，就是我们最后悲惨的车子的结局。
嗯。
对，但是他还是陪我们过了很快乐的一年，也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到澳洲的朋友们呢，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入手一台车，如果你会开车的话，可以跟这台车一起好好的完成一个旅行，我还蛮大推这件事情的。当然就是你开车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安全，包含动物啊，包含逆光啊，这些你都一定要注意。
嗯，
好，下一集呢，我们会请到一个朋友来分享关于更多车子的事情，以及他遇到了哪些事，甚至他曾经以车为家，这些东西他都会在下一集分享给我们知道。如果有兴趣的话，请一定要随时点击我们的频道，看看我们有没有更新哦。
嗯，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